如果我们希望圣经讲座的同工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把这个全部的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连里面的意思都能够把它翻译成中文，那么这样我想对弟兄姊妹的帮助就很大。那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我们现在手中的讲义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经过了42战，那么这42战的战名呢，都是在民数记33章里面。那么刚才我们读了民数记33章，如果你仔细的算的话，刚好是42战。那么这42战呢，刚好分作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14战，第二个阶段又是14战，第三个阶段还是14战。那么第一阶段是从舒格开始到利提马，就到了33章18节。然后呢，第二个14战是到最后是到了何哈基甲，是33章32节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到了33章51节的时候，你知道最后一站就是迦南。所以现在我们把每一站每一站属灵的意思我们就写在后面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在英文上有一些困难不要紧，我们希望下一次如果大家来的话，我们能把中文的，我能不能把那个属灵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，那么这样每经过一站它属灵的意思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了。比方说以灵的第5站，那么以灵呢，那以灵的意思就是大能者的意思，这里不光是一个大能者，有许多有能力的人，这个叫做以灵。所以呢，这个我相信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2战，一战一战的战名我们通通把它写在这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读这42战，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42战呢？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刚才有一节圣经说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往前行。所以我们知道这42战乃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吩咐。他们往前行的时候不是漫无目标的，他们往前行的时候是按着战口，而这个每一个战口每一个站是谁来设立的呢？是谁来设计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神的吩咐。所以这42站我们要记得不是漫无目标的42站，神老早决定好了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，他们必须经过42天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埃及代表这个世界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出来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在物质的旷野里面，我们在物质的世界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旷野。那么现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要怎么走路呢？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最后能达到迦南美地的？迦南就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牛奶与蜜就代表动物跟植物所有的精华，那就代表生命的精华。所以从离开埃及，从蒙恩得救开始，一直到我们得着生命的精华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生命不光是成长而且成熟。所以这里有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从他一开始蒙恩，从他脱离世界，从他蒙恩得救上进开始，一直到他蒙恩长进成熟，这个中间要经过42年，不是一下子就进到迦南，不是。你看见这里要经过14站，又14站，又14站。那么第一个14站是第一个阶段，第二个14站是第二个阶段， 第三个阶十四代又是第三个阶段。那么我们要用十天的晚上，我们要指给弟兄姊妹看，在第一个阶段里面，以色列人到底学了什么功课，到第二个阶段到底进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，那么第三个阶段是进到他们经历的那第三个阶段，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里面，以色列人学了什么属灵的功课，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危机，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从那个危机里面出来，在这个阶段里面以色列遇见什么属灵的障碍，然后神怎样为他们除去那些障碍，然后呢他们从一战又进到了另外一战，然后他们生命就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经过的四十二代，就代表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这样经过四十二代，经过三个大的阶段，但是每一个阶段你看见都是十四个功课，你都是看见是十四个战口，没有一个战口可以忽略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旅行的时候，是按着神给他们的战口一站一站的往前行，他们不能跳过其中的一站，每一站他们通通都需要经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在这十次的聚会里面，如果大家都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能够一同在主面前就得着一个属灵的教训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是怎么长进，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要经历些什么，我们就知道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，当我们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要遇见什么，第二个阶段我们要遇见什么，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。那么等到我们学这些功课的时候，你不会恐慌，当你学这些功课的时候，你不会躲难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过程，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四十二代一样。那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经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明白到底以色列人怎么经过四十二代，到底我们今天怎么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长进。他们经过四十二代，我们也经过四十二代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四十二代到底那些的功课是什么。那么头十四，为什么十四再加上十四再加上十四，所以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，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的来看。那么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有什么特点，第二个阶段里面有什么特点，第三个阶段又有什么特点。比方说，当你从第一站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你数到第十一站的时候，你发现是西乃山。然后你倒过来数，你从迦南倒回头来数，然后也是数第十一站，你发现是加比斯。那么你就晓得，在以色列旷野所经过的四十二站里面，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站，一个是西乃山，一个是加比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，从前面数过来第十一站倒数过来十一站，那么这两站呢可以说是四十二站里面的关键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学了什么功课，以色列人在加比斯又学了什么功课。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到了加比斯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，而加比斯代表什么，代表圣洁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当你慢慢属灵成熟，慢慢长大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越成熟，你越靠近神，越亲近神，越常常见主的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到一个地方叫做加比斯，加比斯就是代表圣洁。那结果你看见老的一代他们吵着要回去，他们结果就在加比斯那里失败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往旷野，他们就开始漂流。所以以色列人的漂流是从加比斯那里开始。 然后经过了38年，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了加利斯。神没有放弃他原来的目的。如果第一代不能进加利斯，第二代一定要进去。这个中间经过了38年，你看这38年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，许多老的一代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，结果最后神把以色列人第二代还是把他们带回到加利斯原来的地方，然后从那里以色列人就进到迦南地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很清楚的，这42站不是没有漫无目标的事，这个42站不是随便的42站，这42站乃是经过神设计的。所以你看见是14站加上14站又加上14站，14加14再加14，所以我们等一等要来问为什么是14加14再加14。那不止如此，为什么西乃山是重要的一站，而加底斯是另外更重要的一站？那么到底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我们旷野的那个过程，那个最两个最中心最要紧的真理，最两个最要紧基本的经历，一个是西乃山的，一个是加底斯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到底加底斯的经历是什么，到底西乃山的经历是什么？我们如果仔细读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西乃山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加底斯让我们看见因信称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漂流在旷野里面跟随主的时候，你看见主一定要把我们带，要把我们带领经过西乃山。所以因信称义是个基本的真理，也是基本的经历。那因信成圣是基本的真理，也是基本的经历。那这个我们在这14里面，我们都要一点一点的来看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尤其我们要看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一个站的时候，他们学一些什么样属灵的功课，我们就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就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乃是教会的预表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乃是我们的预表，他们怎样在旷野行走，我们今天也怎样经过这个世界，然后我们怎样的从重生得救一直到进到迦南。那么这个中间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躲过这42站，我们也不能够躲过这42站。那现在我想我需要讲一些基本基础上的话，我们为着要明白这42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可能的话，那么你回去把这个把这个民数记再读一遍，特别33章，那么你好好把这42站把它读过。那么尤其如果大家已经读完了这个出埃及跟民数记5遍的弟兄姊妹，那么你多多少少对这些站口有一些印象，那么你稍微做一点的默想，那么我相信我们在这14的聚会里面，我们就希望解释给弟兄姊妹听，然后我们可以指给弟兄姊妹看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上，我们怎样的能经过能学这一些基本而且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第一点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进旷野以前，他们的生活模式是在埃及。我们知道埃及有一个三角洲叫做尼罗三角洲，埃及所以是埃及，因为有一条河叫做尼罗河。如果今天你住在埃及的话，你几乎不需要仰望天，因为那里很少下雨。你如果住在埃及的话，你根本不靠天吃饭。如果你靠天吃饭的话，你就吃不到饭，因为你一年难得下一点点雨，根本一年没有几滴的雨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埃及是人间的乐园， 埃及是这个地球上最肥沃的一块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尼罗三角洲，因为他们有一条河像中国的黄河一样，那么那条河呢，我们都知道它叫做尼罗河。